各位网友大家好，非常感谢各位光临新浪的嘉宾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树树。今天是台湾国学大师傅佩荣老师系列讲座《说国学论人生》的第三期。那么今天我和傅老师将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儒家思想与现代人生。那傅老师，这个按理说儒家思想应该说是在中国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哲学思想，为什么您会选择在第三期才来讲座儒家思想呢？
嗯，好的。因为儒家思想我们有时候对于它的来源，第一次要谈易经，因为儒家思想的来源是易经跟尚书，然后后来孔子呢在从这个传统发展到他当时的情况叫做承先启后。那么如果想讲这次序的话呢，上次我们谈道家是刻意稍微早了一点，事实上儒家是在整个社会呢从正面去架构这个社会的价值，让社会上每一个人呢都知道自己的位置跟自己行为的规范。那么但是在乱世里面的话呢，道家他的批判性啊一直非常深刻，所以我们今天谈儒家的时候呢，对于孔子思想首先要了解它是有前面很长远的历史，也就是夏朝商朝到周朝西周末年到春秋的时代的阶段啊。那么这时候孔子思想出现呢，是因为前面是礼坏乐崩，礼坏乐崩就是传统的价值观瓦解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因为一个社会如果价值观瓦解的话，后面就变成禽兽的世界了。所以孔子在当时的危机时代呢，他是特别这个担心啊。所以我们看古代的经典会发现儒家特别有一种忧患意识，就是当大家都过日子的时候，他说这样子不太够啊，人呢要担心人能不能够有一种合乎人文要求的一个社会。那么在后来的中庸里面就特别提到天地那么大，但是人还是觉得遗憾。人为什么觉得遗憾呢？因为人有自由，他可能选错啊，做错。
那各位网友如果关注我们的聊天，欢迎你通过电脑来参与，更欢迎你拿起你的手机在移动中关注我们聊天的全过程。那傅老师正好我们就关注一个网友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在网上问，他想问一下这个《论语》是一部什么样的书，这个问题好大啊。
是这部书呢，事实上它的内容都是孔子跟他的学生们以及当时一些人物互相对话，还有一些孔子生活的一些资料。那么这部书的写成是相当特别的啊，跟一般的这个想法不一样。孔子过世以后呢，他的学生们啊舍不得离开他，就在他的坟墓边盖房子住了这个守丧三年的期间。那三年期间不能上班了，同学们就每天就互相讨论老师以前给你说什么，老师给他说什么。所以反复讨论之后呢，我们今天念的《论语》的材料啊，在孔子的第一代弟子在守丧期间几乎每一个人都耳熟能详。但是后来呢，特别有两个学生，就是曾子跟游子，他们的学生呢把《论语》编成书，所以在《论语》里面只有孔子称子，另外就是游子、曾子两个人称子。子这个字啊，在这个时候被称作先生，等于是老师的意思啊。子这个字如果放在名字上面就没什么特别，像子路、子张、子游、子夏、子贡，那很多人子啊都放在上面啊。那么如果放在底下的话，像曾子、游子，后来的孟子、荀子，那就不得了了啊，就代表他是老师，别人尊重他。所以《论语》这本书是孔子的第二代弟子啊在整理出来的。因此我们念《论语》的时候有两个感觉，第一个它是好像一部格言一样的啊，有一句没一句的，你也不知道这句话为什么出现，它就是写出来了。有时候一句话的出现呢，应该要知道它的背景，比如他们谈什么问题，谈到最后孔子下个结论说我有什么样的看法，那背景整个都删掉了，只有那一句话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就是说孔子他很强调他的一贯之道，有完整的思想。所以我们念《论语》的时候，一方面看到一句一句好像没什么特别的连贯，而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知道孔子很强调他的连贯性。所以这两个这个特色呢，就让我们学习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傅老师，那我们谈到这个儒家思想常谈的就是孔孟的思想啊，那孔孟思想的核心是什么，然后孔孟思想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好的，孔孟思想的核心呢是人文主义。像《论语》里面孔子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因为道代表一种人生很高的理想。孔子说是人啊可以弘扬这样的理想，而不是靠理想来弘扬人。那么第二句话比较需要解释， 如果你强调说你要先学习，要懂得理想，你这一生才有希望，那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受教育的话怎么办呢？但是儒家的特色在于说，任何一个人啊，古今中外，你只要能够真诚，就会发现内心有一种力量由内而发，让自己去做该做的事。所以这是儒家最重要的贡献，就像每一个人都能够自觉他内在良知的要求去做该做的事。这样子的话，即使礼坏乐崩啊，外面的规范瓦解了，你还是可以找到行为的要求，就是由内而发。所以这是儒家基本的立场，叫人文主义。所以他很重视人的社会啊，怎么样才能安定啊。那么孔孟有什么差别呢？孔子本身呢、啊、他并没有特别著作，所以呢是学生帮他把这些话整理出来的，所以呢你需要去里面找到他一贯的思想系统。而很不幸的是什么，念论语的时候有一句话，你念的时候就觉得很难过，就是孔子说的，他说没有人了解我。
嗯，
这代表孔子的第一代弟子，至少孔子认为没有人了解他，更不要说非弟子其他人。那一直要到100多年之后呢，出现孟子，才真的了解孔子。所以孟子是不但是绝顶聪明啊，那口才又特别好，学问不要说了啊。所以呢，在司马迁笔下写到孟子的时候呢，他把孟子大概列为孔子的，算是算起来第五代，孔子是第一代啊，他的学生第二代，孔子的孙子子思第三代，那么孟子是子思的学生的学生，所以孟子从孔子算起来是第五代。那么孟子的著作里面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他对孔子的思想完全了解，并且加以发挥，也就是把人性向善这个道理说清楚。那么发挥出来之后呢，把孔子的理想叫仁政，就是你上面要行仁政，老百姓才能快乐啊，把这个道理跟具体的做法全部说出来了。所以一般人比较喜欢念《论语》，因为它材料有限，大家都不太喜欢念《孟子》，因为《孟子》编排的顺序啊，会给人带来挫折感。比如说你前面几篇呢、啊，都是见梁惠王、见齐宣王，一般人都我怎么见得到古代这种帝王呢？现代也见很难见到高阶领导嘛。所以呢，你说你一谈那些政治的问题，一般人就没什么兴趣啊。所以司马迁很有趣啊，他写《孟子》的时候，他说：“我打开《孟子》啊。”看到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他说，你不远千里而来，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呢？司马迁说他看到这一句就把书盖起来叹气啊，说你看政治领袖都希望有利，他说真正要讲的是仁义，你只要行仁义的话呢，上下互相帮助，整个社会才能够真正的安定和谐。所以这孟子的思想呢，我们千万不要只看到前面有关政治理想的部分，还要注意到他背后人性的一些想法，才真的是儒家孔子思想的发展。
嗯，那应该这样说，就是《论语》的阅读可能比我们这个比入孟子的书要容易一点哈。
对，
所以也是他阅读的人更多一点的原因。那傅老师，您自己关于这个孔子一共写过几部书呢？
哦，写了至少超过10本。
10本，
这里带了3本。
这里带来3本，一个是《傅佩荣戏说孔子》，还有一个《儒家思想与现代人生》。
对，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讲的那个题目哈。另外一部是《傅佩荣论语心得》啊。
是。
那内地最有名的是于丹《论语心得》哈。那其实我就说，关于这个解读孔子思想的专著是非常多的。那您认为您在解读的这个儒家思想、解读孔子思想的时候，跟其他的学者有什么不同吗？
大概从2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就是说，我刚刚特别提到孔子公开说没有人了解我，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公案了。2000多年的学者，谁敢说他完全了解孔子呢？所以我们就要问呢，怎么样才能算了解孔子的思想？因为在《论语》里面呢，了解孔子的，知道孔子感叹没有人了解他的只有一个人，那这个人又不是孔子的学生，他属于道家的隐士，就是他。你跟他交换名片他不理你的这种人啊，他听到孔子在家里面集磬，磬是一种乐器，用石头做的啊，他就说有心哉集磬乎，听了之后他又说没有人了解你就算了，不要勉强。所以《论语》里面两个地方出现，一个是孔子自己说没有人了解我，一个是外面经过的人听出来孔子的心声。所以孔子为什么难过，他的学生呢没有办法了解他。我们现在就要问了，孔子的学生为什么不了解他？因为孔子的学生很多是老百姓，老百姓学习之后希望出来服务社会来做官，所以他想的都是比较具体的要求。那么孔子的一贯之道是什么呢？ 用一个字来说，叫做仁，仁义的仁。
嗯。
但仁这个字很难讲得清楚，在《论语》里面出现104次，每一次的上下文脉络都不太一样。你可以说孔子因材施教，但你最后还是要问，那这个字毕竟是同一个字嘛，它应该有它一定的意思吧？就从这个地方下手，这是第一步比较困难的地方。第二步就是说，我研究儒家的思想呢，比较喜欢从整体方面来看。比如像我们问一个小问题，孔子的职业是什么？我开始对孔子有兴趣啊，是受到以前一位北大教授冯友兰先生的影响。因为冯友兰先生写中国哲学史啊，他特别在开头就比较了孔子跟苏格拉底。他说孔子啊跟苏格拉底都是了不起的哲学家，但是他比了之后发现苏格拉底比较厉害。为什么？因为苏格拉底不收学费，他还骂别人收学费啊，苏格拉底。然后他说孔子可惜了，因为他收束修，他把束修当作学费。这是冯友兰先生这样说法。他说接着冯友兰先生很同情孔子了，他说不过生活总是要维持的，所以也不能怪孔子了。我不反对今天把束修当作学费啊，但是我必须很清楚地说，我研究了几十年，孔子口中的自行束修以上，无未尝无讳言，那个束修不是指学费，那个束修是指年龄。因为古时候的人呢、啊、他不太喜欢问说你今年几岁，他用那个礼代表年龄，代表一个阶段。比如古时候看到女孩子，问他几几没有，就16岁没有。看到男孩子加官没有，20岁没有，他是以一个阶段一个礼作为年龄的一个分界线。那古时候贵族子弟上大学啊，15岁是要送食宿肉干，后来就用送肉干的礼当做15岁的代表。为什么我这么有把握呢？因为我仔细研究过古代说话的句法。古人说至什么什么以上的只有3次，除了孔子这一次呢，另外2次都指年龄，从几岁以上，从几岁以上。那么你就没有理由说孔子这里不是讲年龄，因为以上这2个字啊代表数目从少到多，比如说从15岁以上，从1岁以上。所以孔子说从15岁以上的人我是没有不教的，这完全符合孔子作为一位老师的一种心态。但是接着就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那如果孔子不收学费的话，不收肉干的话，他怎么生活呢？
对啊，
孔子的生活啊恐怕很多人都不太愿意接受。他生活的费用主要来自于替别人办丧事。古代主持丧礼啊是高级的行业，因为他需要懂得礼的各种细节。一个人从死了以后到埋进坟墓，中间经过50几道手续，你不是专家搞不清楚。孔子是这样的专家，所以他替别人办丧事啊跟一般人不一样。论语里面有2句话特别让我们感动，一句话是学生写的，说老师在家里办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从来不曾吃饱过。如果孔子的职业不是替别人办丧事，他干嘛去别人家里办丧事的去外面吃饭呢？因为他主持丧礼，必须1个星期啊都待在商家，然后呢别人让他也吃饭，他从来没有吃饱过。所以这点令人感动。学生为什么知道孔子没有吃饱呢？因为孔子身高192公分啊，身高体壮，每一顿饭至少吃4碗吧。学生一看老师今天去办丧事吃了半碗就不吃了，为什么？他真正从内心同情别人商家的悲哀。所以孔子的了不起就在这里啊，他能够真诚体谅到别人的痛苦。所以《论语》还有另外一句话，就是说老师在这边哭过，他就不再唱歌了。我们就要问孔子干嘛常常哭呢？让学生去统计，发现今天哭今天就不再唱歌了。他哭是因为替别人办丧事嘛。我这样说还有一个证据啊，是孔子过世以后隔了几十年啊，墨家出现的。墨家的人很喜欢嘲笑儒家，因为墨家主张薄葬，就是丧事尽量简单，但是儒家强调要合乎礼，所以墨家就笑了，导致这些孔子的学生很不像话，听到有钱人过世了就很高兴，说吃饭的机会来了。墨家这样批评儒家，就代表儒家确实是把办丧事当作吃饭的机会，代表他们是专业。所以我这样讲对孔子的这个学术成就毫无影响，因为人总是活在现实的社会，你有个正当的职业 这是天经地义，没有问题。但是还是要追求真相，而不能够随便说孔子收肉干。我还要再补充一点，你如果看《论语》详细一点的话呢，你看到乡党编第十里面特别提到孔子这个人呢，沽酒是不不食，街上买的酒，街上买的肉干，孔子不吃啊，他担心说你里面放的什么防腐剂之类的，这个不卫生这些。所以呢，孔子如果说外面买的肉干不吃的话，他三千弟子啊，如果真的送肉干，三万束肉干，他都吃了，那好，还有命吗？所以我觉得从各方面看起来，像这就是细节，对孔子的生活，我们要先做一个了解。
其实我觉得很多网友和我一样关心孔子的思想，那我谈一个我个人的感受，方老师哈，我觉得我自己在阅读孔子和庄子的过程中，我觉得他们都给我提供了不同的思想武器，而孔子给我提供的是入世的智慧，庄子给我提供的是出世的智慧。那么这两种智慧我又概括成两句话，就是孔子的智慧是克己复礼，庄子的智慧是乘物以由心。我不知道您对我这种理解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啊？
基本上是非常正确的，不过还是要补充一点，因为孔子讲的克己复礼四个字啊，两千多年以来啊，很多地方充满误解。
对，我谈我的理解，傅老师，我觉得就是约束自己来追求这个按照礼数行事。
对，您所说的就是朱熹啊这些学者们的见解，约束自己，然后来实践礼的规范，因为礼会要求你做这些事，做那些事啊。那么这个地方我就要把我自己研究的心得跟各位报告一下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看孔子跟学生说话的时候，很喜欢讲因材施教。这句话是什么地方说的？是颜渊问问题的时候孔子说的。颜渊请教孔子说什么是仁，仁义的仁。那这在用今天白话文来说的话，我就把原文说一下吧。它出现在《论语》的颜渊篇，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那么很多人就是说颜渊请教什么是仁，仁就是人生的正路，就等于学生跟老师说，老师我这一生怎么走啊，才能够成为君子啊，才能够慢慢改善自己啊。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那各位想想看，孔子学生里面最没有欲望的就是颜渊，最不需要说要克己的就是颜渊，因为颜渊已经没有什么好克了，穷得要命。在这里我顺便补充一段庄子里面所说的故事。庄子对于儒家很了解，他经常以孔子跟颜渊做例子啊，来编许多故事，他编故事都有一些根据的啊。庄子里面提到一段，说他想去帮助魏国的百姓，希望他们国君善待百姓。孔子跟他说：“你还不够，你还需要修养。”颜渊说：“我已经修养很久了，还需要什么呢？”孔子说：“你要守斋。”庄子就很委屈，说：“老师啊，我家里穷，已经三个月没有吃肉了，没有喝酒了，你还叫我守斋吗？”孔子说：“我要你守的不是这个斋，是心斋啊。”好的，这里面就说明什么？大家都知道颜渊是最没有欲望的人，所以孔子跟颜渊说话的时候呢，他不太可能跟颜渊说约束你的欲望，克制你的欲望。因此在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我要把它念完整一点。孔子的回答是完整的一句话，我们不应该断章取义。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这句话我先用白话把这句话说一遍啊，各位再去思考里面的意思。颜渊请教什么是人生的正路，孔子说能够自己做主，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规范就是人生的正路。你只要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规范，天下人啊都会肯定你走在人生的正路上。走在人生的正路上是要靠自己的，难道要靠别人吗？所以最后一句话是关键，要靠自己还是要靠别人。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被动的居多，从小是父母叫我们听话，老师叫我们守规矩，进入社会之后呢，长官要求我们做这个做那个，人生充满被动。所以孔子的思想的精华就在这里，人一定要自觉，从被动变成主动。所以我刻意把克己复礼的克翻成能够，就是你要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你的规范，那你这一生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也用这句话呢 来说明儒家的思想。我再强调前面说过的，儒家思想的关键在于真诚。一个人不真诚的话呢，一生都可以作秀，可以作戏，比如说扮演各种角色。一个人如果真诚的话呢，就会发现力量由内而发，是我要我自己去做该做的事，而不是别人叫我做的。你一定要到这一步，道德才有主体性，人的生命才能够往上提升，将来也才能成为君子。所以我特别花点时间把这段做个说明。
嗯，那刚好这个范老师，网上有网友提了个建议，他说我们应该多谈一谈对现代的启示。那您能不能给网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果说我在工作中，我在生活中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利用儒家思想这个精神资源去解决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一些问题？
好，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的话呢，我在懂儒家的思想之后，就努力啊想办法把它用在生活里面。那么我发现呢，哎，儒家强调人性向善，接着就要择善固执，所以怎么样择善是一个关键。善就是我跟别人之间的适当关系，所以怎么择善的话呢，有三点考虑。这三点考虑你想清楚的话呢，从现在开始生命就会有点调整的。哪三点呢？你只要张开眼睛啊，起床了，跟任何人接触，从父母开始，兄弟姐妹，到外面的同学同事朋友，你跟任何人接触都要考虑三点。第一个，内心感受要真诚。你见到父母知道自己是子女，你就应该知道说我是子女啊，我对父母要如何。第一个，内心感受要真诚。第二个，对方期许要沟通。比如我看到父亲，有时候看到父亲跟看到母亲啊，对我期许不太一样啊。父亲希望我守规矩，母亲希望我书念好。他有时候父母的期许啊，会从这个不同角度来考虑。所以你跟任何人来往都要问，你对我有什么期许，有什么要求，我要设法沟通。第三步呢，社会规范要遵守。社会规范就是社会上大家都要遵守的规范。所以这三点我再说一次，我们跟任何人来往都要考虑，内心感受要真诚，对方期许要沟通，社会规范要遵守。你三点考虑到的话呢，就知道该怎么样用言语跟行动来表达你内在的这个想法。那跟别人互动呢，你说这么容易吗？事实上人生充满着各种冲突，各种挣扎，因为我内心的感受跟别人的要求往往会有落差。比如说我已经很用功了，父母还是要我考什么第一名，那就是落差了。
对，
落差的时候我就要跟父母沟通，说我尽力而为啊，只能考第十名啊。那父母如果还抱怨的话，你的这子女没办法，只好跟他引用心理学家的研究，说小孩书念不好有一半是遗传的问题，这样父母就会比较这个降低他的标准了啊。那所以人跟人相处，你用儒家来在现代生活经验里面作为指导的话呢，我刚刚讲到三点考虑啊，是我们可以参考的。那么三点考虑发生冲突的时候呢，要记得第一点，对自我的真诚呢是不能放弃的，否则你虚与委蛇，为了讨好别人而不太真诚，将来总是会有后遗症，人与人之间各种恩怨复杂的情况就从这边出现了。
那傅老师，我觉得您刚才这番讲话可能对很多现在读了《论语》的朋友都会对他们把《论语》和他们现实生活中有关系构建起来哈。嗯，但是傅老师，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我想《论语》所提倡的这种遵循礼数哈，是不是和我们在现代文明中常常提倡的一种创造性、创新性、和提倡个性的张扬有一种冲突呢？
对，您说的没错。但是我们刚刚把这个礼数这些啊，跟法律这种规范呢、啊，都算作第三点。
嗯。
所以如果说各位听得仔细的话呢，就会知道，我刚刚强调的三点，第三点社会规范，包括法律，包括礼仪在内啊，就基本的要求。那第一点是我的真诚，所以所谓的发挥个性、发展我的创意是跟第一点有关。比如说我内心的真诚啊，这是第一点要注意的。但是我对朋友真诚，并不代表我对每一个人都很好，因为有时候还看第二点，朋友是个别的朋友对我有什么要求。有时候这个第一个朋友要求我有诚信，第二个朋友说不定希望我更勇敢一点。所以每一个人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除了真诚之外，一定要考虑到这个特定的人他对我有什么要求，我能不能做到。其实通常我们都活在别人的要求里面，但是这个时候往往就忘记自己的真诚了。 有时候也忽略了社会规范。所以我们现在强调说你要发展个性，它跟儒家的思想并不是完全冲突的。
嗯，
就是一方面你要遵守规范，另一方面你还是要真诚为主。如果没有真诚的话，只有规范的话，那反而不好，变成是这虚伪了啊，变成是我本来是真诚的，结果呢你要我表面上是照规矩做，我内心不愿意啊，那这样的话就很可惜，就造成各种落差。所以我们前面提到说，像这个儒家的思想，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克己复礼是能够自己做主，因为真诚由内在引发力量，我自己能够自己做主，主动去遵守规范的话呢，那个遵守才有意义，否则我是被动的，这个一旦这个规范的约束力消失了，我就不管了，那这样的这个社会生活不太可能和谐。
可是傅老师，我还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过度的提倡儒家思想，或者一个人过度的把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确实会影响他的创造力啊。
话是没错，不过我常常觉得一般人念书啊，有多少人把《论语》全部念一遍的，仔细念一遍的，大多数都只是看到别人的介绍，连我的介绍在内，这样不够。我常常强调我的书是桥梁，我希望别人看了我书之后去看原点，去把《论语》整个看一遍，《论语》整个看一遍，孟子整个看一遍之后，你才会发现儒家是特别有个性的。像孔子他不做官就不做官，他做官的时候就是把它做好。我举两个小例子，孔子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官呢？他当过公务员，年轻的时候他先做一个管理仓库的人，管仓库，他管的不要到半年了，管得非常好，账目都非常清楚。别人就说，哎，奇怪了，以前的人管起来都觉得好像不太尽责任，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啊，说账目本来是不好管，那为什么你孔丘一管就管那么好呢？他事实上就是尽责任嘛，啊，绝不妥协。后来别人说你管得很好，那让你管一下这个牧场吧，负责牛羊啊。结果孔子管了一年之后，牛羊长得又多又壮啊。别人说，哎，以前的人管这些牛羊，大家都也就认了，就说随便管一管，长得也不好，因为饲料都变卖去了啊，贪污啊，贿赂啊，什么都来。而孔子管的时候管得非常好，这代表什么？儒家很有个性的，他绝不是说别人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所以尤其到后来孟子里面又特别强调，就是一个人呢，他要对自己负责啊，我认为自己有道理，天下人反对我，我照样做。所以像儒家的思想千万不要把它等同于好像社会上大家只为了和谐而放弃个性，不是那么单纯的，
不是那么单纯。那傅老师，就是说现在我觉得我整个这个中国社会或者说整个华人社会对儒家思想的这种认同感似乎是越来越强，您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造成了这样的一种回归啊？
好的，以这个我们中国的国学热来说的话呢，它在经济繁荣之后呢，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它自然而然不能忍受说没有自己的传统。因为你看到西方这些经济大国啊，他们有他们的宗教，有他们的文化，他们都引他们的宗教文化为荣。那我们的话也有自己的传统啊，我们历史上比他们还要悠久，那你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传统里面找到自己足以安身立命的这个宝贝呢？所以从这个背景来看的时候呢，国学热是非常有正当性的。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它有两个地方要注意的。第一个，不要因为国学热啊就膨胀得太快，就说中华文化是最伟大的啊，这样一来的话就把别人的文化统统贬低了，这也不好。重要的文化并不是要去比较，文化是让你活得踏实活得快乐的才是文化的意义所在。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发展自己的国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回到原点，回到经典，回到经典之后呢，你才有可能啊这个推陈出新，让它历久弥新啊。所以我们在把经典跟经验配合的时候呢，就要落实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就是你念的论语念的孟子，你要自己去实践，自己去想这样做对不对呢，合不合乎孔子孟子的理想。如果是发现是对的，哎，做得很好，人际关系也改善了，自己的个性也能够保存跟发展的，那这才是一个正确的这个受益。
那傅老师，有位网友提了一个问题哈，他说他觉得儒家思想是产生在农业社会基础上，那么在现代工业社会这种变革非常大的情况下，您觉得儒家思想是不是还能够适应我们这个社会，真的能够出现所谓的国学热或者是儒家思想的热潮？
用农业社会这样的分法来说的话呢，我们就必须啊把文化的问题啊先大概介绍一下。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呢，它都分三个层次，最基础的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关，叫做器物层次。比如今天大家用电脑啊，我们坐飞机啊，开车子，这些叫做器物。第二个叫做制度层次，让人群可以有适当的规范，可以不断的发展。
嗯，
最高的叫理念层次。如果你把儒家社会说，哎，它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这个是不太公平的啊。农业社会偏重的是你生活的资具，比如说器物方面、制度方面，跟农业社会有关系。理念是什么意思呢？就你要怎么做人处事。农业社会说你要诚实，难道工商业社会不需要诚实吗？农业社会说你要勤劳奋斗，要这个是自食其力啊，要尊重自己。工商业社会也一样啊，所以这个理念层次啊，是你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呢，要把它抽离出当时的农业社会跟当时的政治制度，抽离出来，找到一个普遍的抽象的概念，然后在今天的生活上呢再加以应用的啊，这样才比较适合。
嗯，那有位网友说，他想问一个问题，在现代社会如何才能做最好的自己？我觉得应该这样来追问一下哈，在现代社会我们如何能够利用好儒家思想的这个思想资源来做一个最好的自己？
好，这问题非常现代化。
嗯，
西方社会啊重视个体。
嗯，
他每一个人呢、啊、你如果推到宗教的话，他们到教堂里面去说每一个人都是上天的子女嘛，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所以他比较强调说我这个自我呢是很特别的，我要珍惜它。那么在中国社会呢，他比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网络的关系。所以你见一个人的时候，像我们小时候啊，邻居的这个父母亲，一般人就叫他的大的儿子或女儿的名字，说这是张三的爸爸，这是李四的爸爸啊，有时候就忘了他本人叫什么名字了。像孔子也一样，孔子他有学问之后呢，别人说，哎，这个人不是很懂得礼吗？他到太庙里面了、啊、见到什么都要问。当时他们称孔子为周人之子，因为孔子的父亲啊当过周这个县的县长，所以他们不说这是孔子，当然他们那时候叫孔丘了啊、
嗯、
那么他们会说这是谁的儿子。这是我们中国社会的特色，就是一个人他不只是个体，这两个不一定要排斥，就是你是一个个体，你同时也是一个家族的成员啊，你在家族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相对的关系是什么，他也要把它找出来。所以现代人怎么做最好的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只做自己而不同时也是扮演在家庭里面、在工作岗位上、在群体里面的一个相对的角色。你说我扮演好我自己，结果人际关系一塌糊涂，那这个自己根本无路可走，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要配合起来看。
嗯，那傅老师，我们也知道这个《论语》中强调了比如说君子的概念，比如说人性向善，比如说克己复礼，那么比如说这个您谈到的真诚，那么我们都知道这是优秀的美德了。可是如果当我们在面临现实生活中我们要做的抉择，要选择做优秀的，要选择这种优秀的美德就要对自身利益进行损失，您觉得人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平衡自己的这种内心的这种不好的感觉，总之是要约束自己嘛。
对，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从这个譬如说对自己有利啊，一般人看对自己有利呢，他可能会隐藏一个危险，就是对我来说这个有利，但是长远看起来不一定啊，或者说我现在得到一个小的利，结果反而失去了大的利。所以我们讲到利害关系的时候呢，经常要从比较整体来看，你这样来看的话，你就不至于斤斤计较了。所以基本上做人处事啊是这样子，就是要尊重别人像尊重自己一样。所以全世界的人呢、啊、都知道孔子说过一句话，讲得很好，叫做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所以我如果不愿意别人这样对我，那我就不要这样对待别人。你能够以这样的心态跟别人相处的话呢，至少就站在一个互相尊重的立场上， 我不会随便伤害别人，所以这个利益啊，你叫我损人利己啊，我不做。那你叫我损己利人，我如果行有余力，我如果有能力可以帮助别人，何乐不为？所以在易经里面有一个卦特别有趣，这卦叫做损卦，就是损失的损。易经里面六十四卦只有两个卦，它的卦词呢就是上上大吉，叫元吉。一个是鼎卦，国家之重鼎啊，代表国家能够建立起来。另外一个什么卦呢？就是损卦。但是这个损什么意思呢？就是损己利人。所以你在这个社会上，你只要坚持损己利人，我牺牲多一点，帮助别人多一点，那是无往不利。所以有这样的观念的话，我们对于说这个损啊利害关系的话，考虑就不一样了。
嗯，那或者我们这样来理解，冯老师，我也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用物理学能量守恒的概念来解释这个儒家思想这个概念，就是其实我们的每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但是可能不是在这里，而在别的地方，能量是不变的，但是它会在不同的地方存在，所谓的能量守恒。
这样讲非常好，但是可以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当你存心想帮助别人的时候，有那个善念的时候呢，首先受益的是你自己，因为你心里面出现善念，本身就比较容易进入一种平安喜乐的状态。相反的，我跟别人争斗的时候呢，我的心啊先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结果效果怎么样不知道，我自己心里面先痛苦了。所以您刚刚提到能量守恒啊，这个是很好的一种想法，但是讲人际关系的时候还可以超过这一点。我们可以把这种善行或者恶行啊比喻为把一颗这个石头丢在池塘里面，丢进去的时候它的涟漪啊向外扩散，有时候不是你所能想象的，你丢的力量越大，扩散的越快越远，所以在这个时候它不但是能量守恒，它还是增加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西方有一句话啊，说赠人玫瑰者手有余香，我送你一株玫瑰，我手上也有香味啊。我们如果在社会上在言行上帮助别人的话呢，我们自己本身首先受益，所以这是儒家的思想呢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理由。
那网上有网友发出了一种感叹，我想可能是很多网友的一个困惑，他说我这网友说，我觉得儒家思想充满正气，但是在现代社会一个坚持自我的正气的人却未必能够得到自我的前途。
哎，话是这个，因为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经验啊，他也许确实有这样的经验了，但是我还是要强调，每一个人都要替自己负责。你不能说我今天听了儒家的一句话，我来做的时候发现效果不好，或者说被儒家害了。所以一方面你要设法面对自己的生命，儒家的思想再怎么好，它不能够给你所有的指导，你还是要自己问，我这样的生命呢，因为你不可能只学儒家，从小到大我们所学习的思想那何止是很多家，因此呢，你重要的是说你自己的生命你要如何去理解，了解自己的个性，知道说自己这一生的目标方向是什么。至于说像儒家道家他们代表经典，你多去念的话呢，有时候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体会，这样一来的话会使得我们在这个学习的时候要避免啊一下说儒家是过时了，什么儒家学的话上当受骗了，这些我想这样就不至于会有这样的说法了。
那傅老师，我觉得在听您谈的时候，我在想儒家思想确实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应该这样来说。那么在全世界哈，全世界范围内也有很多的思想体系，其实我想问的是它与其他的思想体系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或者这样说，人们谈到说中二十一世纪是不是中国的世纪，是会谈到我们中国到底有什么样的思想可以输出，那儒家思想是不是我们可以向全世界输出的一种思想啊？
好的。这些年很多人喜欢谈美国一位政治学者 Huntington 的说法，说二十一世纪啊，
是文明的冲突，
文明的冲突。
我非常喜欢那部书，就说他预计二十一世纪人类真正的冲突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
没错。那么他特别提到三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还有儒家文明。但在这里我们要指出呢，他的一种这个看法值得商榷的地方。基督教文明跟伊斯兰教文明很明显都是以宗教作为基础，宗教的影响力很大，因为它从人内在的信心信仰开始。但是儒家基本上不是宗教，它有宗教的情操， 让你人格不断提升，但它本身并没有宗教的仪式或宗教的教团啊、僧侣这些。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了解，世界的文明的发展如果以宗教作为基础的话，很难避免冲突，因为宗教强调的是这个世界加上生前死后，换句话说，我要跟你计较到生前死后的话，简直无法去妥协了。而儒家的思想呢，比较重视是从生到死这一生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儒家可以提供一个对话的平台，就是我儒家强调说你不要谈宗教，生前死后不谈，因为那个是宗教的东西啊，你无法说得清楚。那么生死之间的话呢，你就从我们的生活经验开始，就要从真诚开始。我跟别人如何相处，我这一生看到有人在社会上成功了，也有人失败了，那么成功失败恐怕是有各种外在的因素在决定，那我自己呢怎么样做才心安理得呢？所以这个时候儒家的思想就变成是生死之间以儒家做基础的话，像我们刚刚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还有更好的话叫做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啊。所以这样来的话，你其他宗教的文明啊要讨论问题的时候，以儒家作为共识作为基础，说我们现在啊生前死后先不谈，先谈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问题，如果能够互相尊重，大家一种互相善待对方，从这边出发的话呢，我相信呢，未来人类还是可以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是共识，
就是说其实是找到一种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哈，能够让各种文明能够共生共存共同发展。
是的。
嗯，那我们看一位网友的问题哈，他说网友们在网上自己讨论说这个儒家思想的来源是什么，那么有的网友说是这个易经，您同意吗？
来源有两个，这是我根据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的研究，他说儒家的来源是第一个易经，第二个尚书。易经提供的是变化哲学，变化就是你活在现实世界每天都不一样，人有生老病死，这叫做变化，所以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呢，看到各种事情充满变化，你就觉得危险，叫做危机意识。那么第二个，你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理想，就要看尚书洪范编。所以呢，洪范编里面提到什么呢？叫做大宗皇极这样的思想，就是人活在世界上呢，第一个愿望是仁爱，让我活下去，在变化的世界，哎，我可以活得下去。第二个是正义，就是让我活得有尊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两点做到的话呢，等于是人类有了这个火车的双轨，它才能够这个走得长远。所以儒家的来源呢，在于易经跟尚书。至于诗经啊，其他的这个礼的规范啊，乐方面当然都有，但这两个跟他的思想特别有关系。
嗯，那有一位网友在网上也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他阅读过孔子，也阅读过孟子，但是他发现孔子曾经说过那个孟子曾经说过舍我其谁，这样的非常有这个豪气的这个言论，那么孔子却说三人行必有我师，那您觉得这种儒家思想这两种思想是如何融合的呢？
基本上孔子孟子的性格确实不一样，但是如果说你提到孟子说天要平治天下，当今之事舍我其谁，强调这句话的话，不能忘记啊，在孔子里面也讲过类似的话，孔子在匡被围住的时候形势很危险，孔子说天如果要保存这个文化的话呢，匡人绝不能对我如何。换句话说，孔子也认为天所产生的文化啊，在孔子身上啊，天之未上斯文也，匡人其如欲何，这样的口气跟孟子呢，这叫做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我常常举个例子啊，怎么样去了解儒家这种比较承担的精神呢？因为很多人说他们很狂妄，
对
啊，
那他的谦谦君子是不是矛盾呢？
哎，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我常常把儒家比喻为把国家比喻为一辆游览车，他开我们到个景点去欣赏好好的风景啊，一个快乐幸福的地方。但是天子呢是一个司机驾车啊，是一个开车的师傅，车开了一半呢，这个天子啊心脏病发倒下来，我们就要问在车上呢谁有这个责任继续开车，不是谁有钱的，不是谁凶的了，也不是力气大的了，是懂开车的人他有责任开车。儒家思想呢，他是有一种承担的责任感，他说我们既然把古代的经典都了解了，把古人智慧都掌握了，今天如果社会很乱，我们就有责任。他不愿意独善其身，他希望能兼善天下， 所以儒家的思想并不是说哎我很狂妄，而是说因为我知道这问题何在，所以我愿意出来提出一些建议，那别人愿意听的话呢那就听吧。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2000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上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儒家，大部分都是阳儒阴法，表面儒家里面是法家，有时候还用道家来装点门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今天这个比较自由开放的时代啊，儒家思想确实啊值得我们比较认真的去做一种全面的了解。
嗯，那非常遗憾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再提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很多同事啊那个领导和朋友都关心的问题。他觉得大家都认为这个中国的管理者受西方管理思想影响很大，那么我们学习儒家思想是不是有利于我们形成自己的一种管理思想，又怎么样把它应用到管理中去呢？
这很好的问题啊，我的回答方法还是按照文化的三个层次啊。西方的管理啊，它是经过长期的实验，有科学的根据，它属于制度层次，它有一套非常好的制度来运作。但是不要忘记，使用制度的是人呐，制度所约束的也是人呐，所以最后还是以理念最重要。比如西方人他说，人呐，他是有原罪的，所以我的管理呢，要先假定，如果不管，你就会做坏事、做错。那中国的这个基本上是肯定。以我所了解的儒家人性向善的，所以与其你只是消极的去限制他不要去违反这个规定，还不如积极的去引导他真诚的由内在引发行善的动力，所以这两个可以配合起来。所以最理想的是我们的制度上的升迁考核都用西方的制度，可以有数据统计的啊。那么在人与人相处的基本的态度上呢，用儒家的态度，大家互相尊重啊，然后能够从这个引发他的动机动力这方面着手。
嗯，那好，那我想最后一个环节是由我来推荐吧。我想向网友们在傅老师这个三部带过来的谈这个儒家思想的书中，向网友们推荐这个傅克荣《论语心得》。其实我是希望那些读过于丹的《论语心得》的人也来读读傅老师的《论语心得》，看看两位这个大师对我们的《论语》有什么样不同的解读哈。因为现在于丹老师在我们华语圈有大量的读者。
是是。
嗯，那好，那我再给网友们这个预告一下，我们对傅老师这个进行的系列讲座呢，今天的前三期就暂时告一个段落。我们此后的几天这个相信要稍微休息一下。那么到8月5号我们将进行下一期讲座，讲座的题目是现代人急需心灵重建。那么8月5号之后我们又会告一个段落，到8月14号再讲最后一期哲学与人生。那么我们欢迎各位网友这个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系列讲座，继续关注傅佩荣老师的这个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精神食粮。那欢迎各位网友以后继续参与我们的聊天，更感谢傅佩荣老师给大家进行这么精彩的讲座。谢谢傅老师，
谢谢
各位网友，再见。
再见。